安歇水边，
如果你不精心的去念诗篇119篇的话，你会发现念来念去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说神的话语，要遵行他，神的话语让我们有福气。或许你想说，为什么需要用176节来写这些重复的话语呢？那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咀嚼神的话。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是有功效的，那如何让这个功效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呢？在诗篇119篇12节到16节之间告诉我们一些秘诀。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作者他对神祈求，他说，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在里面你看到作者常常跟神求，因为话是从神来的，是神的话，当然只有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话，也只有神能够教导我们，真的开通我们的悟性来明白他的话语。怪不得作者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才能够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神的话不是人的话，不是你学了多少的文学素养，你有多少的这种学问你就看得懂，需要有神的灵自己来启动你，来带领你。所以首先你看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你称颂神，意思是说神他是那掌权柄的，且他的话是有权柄的，你相信神的话是有权柄的，然后求神教训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说呢，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这个作者养成一个习惯，当他被教导了之后呢，他就喜欢去用他的嘴去传扬神的典章，把神的话传出去。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是个老师的话，当你学了一门学问，当你在教给学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一样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句话说教学相长，就是呢，你一面教一面再一次咀嚼你所学习的，当你教出去的时候你也在成长。所以这个作者养成一个习惯，我今天学的什么神的话，我就把它讲出去。你讲多一点神的话，就少讲一点人的话，如此我们嘴中充满的是有智慧的言语，而且是可以造就人的言语，也可以分享给人。至少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或你的儿女。我们也看到作者在第119篇的诗篇的第14节，他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喜悦财物的心，我想我们都可以明白。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那比如说你自己一踏出门你就捡到了好几百块，那你的心如何呢？是不是觉得今天好幸运，今天好高兴呢？特别是如果那些钱你没有办法归还给任何一个人的话，就变成是你的了，白白的得到那么多捡来的钱，你觉得怎么样？你一定不会觉得我好倒霉哦，怎么捡到钱，对不对？所以那种喜悦钱财的心，他说就像我喜悦神的法度一样，我喜欢神的法度。当我要来念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高兴的心，存着一个兴奋的心，不是用一个被规定或者是不乐意的心来学习神的话，或者是来装备神的话语。诗篇的作者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们曾经提过，作者说看重神的话，不是随随便便，看为可贵，看为重要，一点都不敢忽略。怎么样表示我们看重神的话呢？他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明白的再想一次更深入，不明白的一想再想，求圣灵帮助你，让你可以明白，让你的思想里面充满神的话语。默想，前面我说过要讲出来，这句话是把它更深入的默想，深思它。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这个就像你整天你的心思里面都在滋润你自己的心灵，你的灵魂一样。而且我们也知道可以把关，不让魔鬼来侵犯我们。作者在第119篇的第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因为他知道把神的话藏在他的心里面，就不会得罪神。神的儿女最在意的不就是要讨神的喜悦，不得罪神吗？所以作者在这里所说的他对于神话语的态度，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首先祷告求神教训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再来，我们懂得怎么样喜欢神的法度，我们要默想，一天到晚要想神的话，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而且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神的话里面自己取乐，喜悦神的话，就好像一道食物让你吃了回味无穷一样。如此你才不会觉得枯燥，如此你念起诗篇119篇来，才不会觉得讲来讲去都讲的一样嘛，你就嚼不出味道来了。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解经学家，他这样说，如果你每一天好好的默想一两节诗篇119篇，他说，我保证你到后来会爱神的话爱得不得了。我们往下面看诗篇119篇，从17节到56节，我们看到作者提到一些他在生命的体验中，神的话如何扶持他，如何帮助他。作者在第19节这样说，他说，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第54节他提到，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这个作者体会到他在世上就像一个客旅一样，或许动荡无定，他好像感觉自己是在流浪的，这个世上好像不是他的家。可是是什么让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生涯里面觉得还可以唱出诗歌来呢？那就是因为神向他不隐瞒他的命令。所以他说，我在地上做寄居的，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当神的话语在一个动荡的人生里面的时候，他就可以喜乐了，他就有了方向。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2节，那里作者说，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与藐视，因为我遵守你的法度。这个作者的人生体验过羞辱和藐视，你有体验过吗？我告诉你，我有体验过。我们的主耶稣神的儿子在世上也体验过什么叫羞辱与藐视。这种情况下面怎么办？这里作者说，我遵守你的法度，所以呢，你就除掉 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遵守神的话可以让我们去除掉羞辱与藐视，这是很奇妙的。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如果我们好好的遵守它，里面有医治，里面有帮助我们防范在羞辱跟藐视里面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看到第23节说，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当有人妄论你的时候，当有人误解你的时候，怎么办？不要想那些话语，不要想那些行为，你理不通的，去思想神的话。在25节的地方告诉我们，他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神的话是有功效的，在我们危险的时候，在我们好像已经没命的时候，他说呢，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有生命，有能力。第28节告诉我们，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当我们愁苦的时候，我们就摇晃，我们就脆弱。可是呢，神告诉我们，作者告诉我们，照着神的话可以使我们坚定。29节告诉我们，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例赐给我。魔鬼到处设陷阱，就是要让我们离开神的道，而陷入他诡诈的道路，就像耶稣也被试探一样。可是耶稣就是用神的话斥责魔鬼。当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离开奸诈的道。如果诗篇的作者如此的体验，他经历了寄居的经验，经历了羞辱藐视，经历了这种危险愁苦陷阱，那我们也一样可以因着神的话语而得稳固。就像作者所说的，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